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朋友，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丈夫们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和责任。真儿在主里面特别的盼望我的所有的听众呢，有男有女，有丈夫有妻子，千万不要当真儿在讲丈夫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和责任的时候呢，妻子们把耳朵竖得直直的，而当讲到妻子们的责任的时候呢，妻子却跑光了，只有丈夫在这里竖起耳朵来听。那特别的盼望每一份的信息，每一条的真理呢，您都是为你自己来听的，都是为了自己能够在婚姻生活当中活出神的心意来刻苦的追求的。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好，现在呢，这儿就来跟您分享丈夫在婚姻当中的首要责任呢，就是要接受神对婚姻的设计。下面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丈夫和妻子的地位呢是平等的。无论是丈夫或是妻子，在神的眼中看呢，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我们既然进入到婚姻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看重对方在神眼中与我平等的这个价值。第二点，在神的计划当中，丈夫和妻子呢是彼此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记得真儿在跟您分享婚姻当中的角色的时候呢，跟您讲过，丈夫和妻子的爱的关系呢是 interdependent， 就是一个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独立，也不是完全的依赖，乃是相互的依存。在婚姻当中呢，不可以说我没有你，我也可以照样的过我的婚姻生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神的计划当中，丈夫和妻子他们两个彼此的关系呢，是互相依存，彼此依赖的。第三个，在神的计划当中，丈夫和妻子呢，要彼此的顺服，并且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彼此来服侍。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真的是新造的人，那我们人生当中的一切的秩序呢，都因着我们信主之后呢，重新得到一个调整。进入婚姻之后呢，我们也需要了解丈夫和妻子需要在爱的缘故里面，在顺服基督的缘故里面呢，彼此顺服。第四点呢，神为婚姻定下了一个神圣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个角色呢是神所设立的，是非常神圣的，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在神面前的分量。首先呢，神指定丈夫作为这个婚姻的头，作为一家的头。很多的人呢就在这一点上呢强调说因为神给了丈夫这一个权柄，所以呢丈夫在家里面呢就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待会儿真儿就会跟您分享到底做头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叫做领袖。这个用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呢，就是说神设立丈夫作为婚姻的头，意思就是说丈夫要为全家的福祉来负责。丈夫是为全家的福祉在神面前来负责的。所以说当神来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也对亚当做丈夫的说，我现在呢把这个家庭，把这个女人，把这个妻子赐给你，然后你要为你的全家的福祉在我面前来向我负责。这个就是做头的一个最终的含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把妻子给丈夫呢，是为了让妻子在这个关系当中来做一个补充和帮助，而且呢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是彼此的扶持。 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所以妻子的角色是非常神圣的，作为一个帮助者呢，并不是赐予那一位被帮助的人。我们都了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帮助者呢，存着一种荣耀，一种荣誉在里面。所以做妻子的，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一份神所设立的身份和荣耀的地位的话呢，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帮助我丈夫的人，我的地位和角色是劣等的，是稍逊于丈夫的。我们再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基督和教会关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奥秘。因此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31到32节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经文告诉我们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从经文当中真的看到，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极大的属天的奥秘隐藏在里面，要让我们看到在婚姻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合一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基督爱我们的那种爱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种亲密的合一。为什么我们说丈夫和妻子的这种合一的爱是反映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基督爱教会呢，总是保养顾惜，为教会舍己。什么叫做保养顾惜呢？这四个字是非常深刻的含义。保呢，代表着保护啊，这种呵护的意思；养呢，就是喂养、供养的意思；顾呢，就是照顾、关顾的意思。还有呢，惜就是爱惜、疼惜的意思。我们不晓得基督爱教会原来是用这样全面的、全方位的爱在爱教会，保养顾惜，真爱、喂养、牺牲、呵护的爱，就是一个丈夫应当对妻子所施予的。那么妻子应当怎么样爱自己的丈夫呢？妻子爱丈夫就要像教会爱基督那样顺服基督，完全的将自己献上，并且呢完全顺服在丈夫的带领之下。这个呢就是神在创立婚姻的时候对丈夫和妻子的角色的一个定位，并且这是神的设计。如果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去顺服神的设计的话呢，我们很难很难得到在婚姻里面那种最深层的幸福和甜蜜。好，既然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我们已经了解了，并且呢，神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能力，让我们可以完成他的心意，可以达成他的计划。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丈夫的责任，他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到底要怎么样去实施呢？首要的一点呢，就是丈夫的责任是去爱妻子。我们要了解到底爱是什么，什么叫做爱呢？要用什么样的爱来爱妻子呢？爱呢，首先就是寻求对方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13章呢，就告诉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正儿也反复的来强调，如果我们想要寻求真爱，想要获得真爱，首先呢，我们要在真爱的道路上面来付出，并且也要知道真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丈夫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爱里面呢，去寻求什么对妻子是最好的。真儿要用四点来跟您分享。首先呢，爱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和行动，而并不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那在传媒、在社会的这种观念带给我们的印象上面呢，爱都是一种感觉，一种死去活来让人以身相许的这种甜蜜、热烈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在主里面的爱，就是让我们看见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和行动。神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那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而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当对方不可爱的时候，当对方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继续去爱。那这个呢，才叫做真爱。
因为真爱本身就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和行动。即便你的婚姻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感觉可言，没有任何的浪漫可言，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是要继续去爱，特别是对于一个丈夫来说，这个是神对丈夫的要求。第二，爱并不是根据配偶的表现，而是出于对基督的顺服。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这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要去爱那些不爱我们的，甚至伤害我们的仇敌。更何况我们的配偶永远都不是我们的仇敌，乃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所以爱呢，是不根据配偶的表现，乃是继续基于顺服基督的缘故呢，继续去爱。第三，爱是一种牺牲的行动，而并不只是一种好的意图和想法。那真儿呢，也曾辅导过这样的一些婚姻关系，就是妻子呢常常抱怨说，她总是口头上说得很好，比如说呢，总是应许我说啊，当我这个薪水涨的时候呢，我要给你买什么，或者呢，当我有假期的时候呢，我要陪你做什么。不过呢，只是丈夫停留在他的一种美好的想法里面，但是没有真的去实施。可是爱呢，是一种行动。当然了，第四点呢，真儿又要强调了，不仅只是行为上，言语上也是需要表现的。所以这个爱呢，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爱呢，是需要言语的表达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爱对方，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感谢你，我欣赏你等等这一类的爱的表达的话呢，就很像是我们中国老一辈的那些父母亲，他们在传统的婚姻里面呢，彼此也是相爱的，可是呢，他们就是羞于表达，因为他们觉得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什么让人肉麻的这种行动干什么呢？我相信呢，您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可是呢，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在爱里面去表达，要告诉我们的配偶我们爱他。真儿也鼓励您可以开始去操练，即便呢你开始感觉哎呀我非常的不适应不舒服，可是爱呢是寻求对方的益处，不是你自己的益处。不要管你舒不舒服，你要管对方需不需要你在爱里面去向他表达。所以爱呢是为了寻求对方的益处。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带着自私的罪性的人。当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倾向，就是什么都是以自我的感觉出发，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也更多的时候呢，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益处去做一些决定或做一些事情。但是呢，神要求我们在婚姻当中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呢？就是第一，把婚姻作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并不是我的事业，不是我的追求，不是我的梦想，也不是我自己原来在结婚之前所定规的一些生活的原则，乃是婚姻关系是我生命当中最首要的。第二呢，就是把妻子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那这一点呢，真儿相信呢，很多的丈夫都做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在主内的。可是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弟兄们呢，忘记忽略了妻子的需要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真儿要这样讲呢？因为真儿辅导过太多这样的婚姻个案，就是妻子呢都抱怨说，哎呀，他结婚之前呢可不是这样的。真儿最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笑话，就是一位做妻子的呢，他跟真儿讲，哎呀，在结婚之前呢，他的眼睛总是盯在我的身上的，我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呢，他就过要来扶我啊，就要特别的提醒我千万不要跌倒。可是现在呢，我可能跌死在他的面前呢，他头也不会回一下。那当然他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不过呢，这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一个做妻子的那种失望。就是他发现呢，在结婚之后呢，这做丈夫的再也没有这么的看重自己了，自己的需要已经好像不是丈夫的首要的任务了。那这个呢，就是做丈夫的需要在结婚之后继续去努力的。第三呢，就是拒绝为自己的益处滥用领导的权力和地位。 那这一点正儿也特别的盼望所有的弟兄们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很谦卑的来接受。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个丈夫这样说，我是在家里的头，你要听我的，所以呢，我现在做这个决定呢，你必须要顺服。当我们去做领袖的时候呢，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做仆人领袖。我们是用我们的服侍，我们用我们的爱去赢得对方的尊重，赢得我的这份领袖的地位，而不是用强烈的那种暴力或者是强权。因为强权之下呢，你会得到一个奴隶的心，而不是一颗爱的心。第四呢，就是要在妻子的面前承诺保守自己的身心灵，对婚姻呢要绝对的忠诚。我想这点呢，特别的是所有的弟兄们做丈夫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做弟兄的呢，在生理上面呢，的的确确有更强烈的、更多的需要。所以说结婚之后呢，并不是说做妻子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被罪捆绑的那个罪恶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呢一直在欲望方面得不到满足。无论是我们在性欲方面，还是我们在其他的欲望方面的满足呢，都是一直驱使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说在结婚之后呢，一个做丈夫的也特别的需要小心，在身心灵方面呢，对自己的妻子要忠实。首先呢，要克服色情的这个诱惑。那贞儿自己的丈夫在这一点呢，实在是做得非常的好。贞儿记得丈夫在结婚之前呢，就给贞儿写了一些承诺哈。这个承诺里面呢，就包括一点说，他绝不会在网路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即便是贞儿不在的地方呢，在思想上，在眼目上面去犯罪，去得罪神，去伤害贞儿。贞儿就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能够在自己的这个身心灵方面呢，保持对妻子、对神设立的婚姻的忠诚，那么我们就相信，在这个婚姻里面，你一定会能够得到一个妻子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爱，同时也会得到这个妻子的顺服。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丈夫要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我们来看，爱的目标呢，是为了建立妻子，使她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在以弗所书第5章28到30节，让我们知道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且呢，基督爱教会是处处保养顾惜。那么建立妻子丰盛的生命呢，这里面包括了我们情感的生命，包括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当然了，丈夫爱妻子的这个过程呢，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上都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丈夫首先呢，要通过理解妻子来表达自己的爱。当丈夫看重妻子在婚姻当中的感受和看法的时候呢，妻子就会感觉到被爱。如果我们看重妻子的感受和看法，并且呢，也尊重她在家里面的一些贡献的话呢，这个妻子就会感觉到被爱。第二，当丈夫考虑到妻子的需要、愿望和喜好的时候呢，妻子会感觉到被爱。特别是当丈夫因为妻子比较喜欢吃什么，或者是妻子比较喜欢看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会买一些好吃的，买一些妻子喜欢的东西作为小礼物送给妻子的时候，哇，那这个妻子的心就被丈夫牢牢地抓住，被丈夫得着。还有呢，当丈夫愿意聆听妻子而非急于改正妻子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呢就非常的感觉到自己被爱。因为女人呢爱说话，爱表达自己的感觉，爱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很多时候呢，她表达的情绪里面呢，80-90%都是她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事实。即便如此，如果做丈夫的能够给予妻子一些空间和时间，来专注地聆听她的感受，来给她一个沟通的机会、交流的机会的话呢，那这个妻子就会特别地感受到自己被丈夫所尊重、所关注、所爱护。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丈夫还可以通过肯定自己的妻子来表达自己的爱，就是常常的需要让妻子知道我信任你啊，而且呢，你值得被我信任。第二， 丈夫呢要常常的鼓励妻子，让她觉得啊，我的丈夫呢他非常的迷恋我，他觉得我是世上最美的女子，他觉得呢我是他眼中的白雪公主。有些时候呢丈夫就说，你这个不是要让我们撒谎吗？其实不然，我们知道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如果你爱一个女子，你能够不断的鼓励她，让她知道她是一个被人珍爱的、被人看重的人，那么这个女子她就觉得她活着是有价值的。好，还有呢，做丈夫的呢，要鼓励妻子去发挥、发掘并且使用她的恩赐和潜能。比如说珍儿现在呢，跟您在分享婚姻辅导，那这个呢也许是神给珍儿的负担和恩赐，让珍儿有机会在您的婚姻的道路上面呢为您做一些好的建议，来与您共同走这一段的道路。那这个呢实在是珍儿觉得在神面前的恩典，同时呢珍儿也非常的感谢丈夫乐子弟兄在这方面给珍儿的支持。他自己也非常的忙碌，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他的学业都非常的忙碌，特别是当我们现在刚刚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的时候呢，他更需要在各方面来支持珍儿，因为珍儿在每一次录完影回家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疲倦，所以乐子弟兄总是主动的做很多的家务事，因为他愿意在爱里面来建造我。所以这个呢就是通过肯定妻子而表达自己的爱。第三点呢，就是丈夫要通过疼惜、珍惜自己的妻子来表达自己的爱。那怎么样去珍惜呢？就是他主动的与妻子沟通，并且分享自己的感受。还有呢，丈夫能够使整个关系充满一种浪漫的、温柔的氛围的时候呢，妻子会感觉到被珍惜。还有呢，丈夫如果能够信守诺言，妻子也会感觉到自己被珍惜。还有丈夫呢要学会成为妻子的避风港，然后让妻子在疲倦的时候、在受伤的时候、在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呢能够躲到你的身边，能够感受到被真爱、被珍惜。这个呢就是丈夫通过珍惜自己的妻子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爱。我们再来看看做丈夫的第三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做仆人领袖。如果想要做一个领袖，做家里的头呢，并不是用强权或者是压力或者是暴力来获得自己的权利，乃是像基督一样的为自己的门徒去洗脚，来服侍自己众多的门徒，用这样一个谦卑服侍的心态来赢得家里面的所有的人对他的尊重，来让家里面的人可以顺服在他的领导下面。哥林多前书11章第3节这样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一点呢特别的清楚告诉我们说，神设立丈夫作为妻子的头，那这个呢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当中的领导的角色，也就是说呢这是很神圣的，是神命定的，并不是丈夫想要或者是不想要、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寻求来的。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做头呢？很多的人误以为说，哦，做领袖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我就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的，我是一个非常果断、前刚独断的人。那这个呢，都是我们对领导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在基督里面的领袖呢，不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的领袖呢，不是表示说你有卓越的能力，你有超过妻子、超过家里面其他人的一个卓越的能力，所以呢就选择你做领袖。那这个呢是世俗的选择做领袖的方法。因为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呢，他定规丈夫做妻子的头，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你都是一个领袖。第二，做领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你拥有更多的权利还有利益。好，我们知道了做领袖的意思呢，并不是表示说你在家里面要做全部的决定。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总觉得说我是领袖，所以呢，我要做所有的决定，其他的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那么你在家里面就变成暴君了哈。第四呢， 做领袖的意思呢，并不是要妻子来服侍你，丈夫呢，就是要来服侍妻子，而不是让妻子来服侍你。还有呢，做领袖的意思呢，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独裁或者是操控，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对妻子有虐待的那种自由。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做头呢？到底在神眼中一个丈夫怎么样来领导家庭呢？做头的意思呢，就是神要丈夫为家庭来负责。就是因为神在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神要亚当为夏娃，为他的这个家庭来负责任。所以呢，如果是家庭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就会首先用丈夫出来问他，你有没有管理带领好你的家庭。所以这个就是丈夫做领袖的意思，是非常慎重非常神圣的一个角色和地位。第二呢，做领袖的意思就是要丈夫对家庭有牺牲的一种服务的精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发现做领袖的人呢，都是在爱里面，在牺牲的一个基础之上去服侍去带领，还有要为了爱家人而付上代价。还有一点，作为领袖的意思呢，就是我的存在呢是为了家庭的利益。其实整个做领袖的过程呢，就是要让我们在神面前呢找一个神要我们走一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带领家庭走一条容易走的路，带领家庭走一条容易跟随的路。并且正儿反复地强调，作为领袖呢，要赢得尊敬，而不是强迫别人来尊敬自己。这个赢得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爱，通过自己的牺牲，通过自己的摆上，通过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顺服，那种委身，而赢得妻子儿女对自己的尊重和爱。好，我们再来看看婚姻当中的领导的角色呢，是建立在基督的榜样之上的，而不是社会婚姻的模式。马可福音第十章42、43、45节是怎么说的呢？你们中间谁显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在圣经当中，基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基督为丈夫作为领袖的这个角色设立的榜样呢，就是要让丈夫在家庭当中来做一个服侍者。领导的角色呢，包括供给家庭的物质的需要，还有呢，主动明白家庭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丈夫要成为管理金钱的，管理钱财的一个好管家。领导者的另外一个角色呢，就包括提供了妻子的，还有家庭当中各成员的属灵的需要，就是你要学习基督的样式来敬虔度日，自己跟神要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还有呢，要主动花时间和妻子一起来讨论神的话语，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读经祷告，还有经常和妻子一起祷告，经常为妻子祷告，这个也是一个做丈夫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最美好的礼物。
如果放弃或者是滥用
做丈夫的权利和责任呢，我们不好好珍爱我们的妻子呢，神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无论在言语上，在身体上，在行为上，甚至是在性生活上的对妻子的虐待、强迫和操控、暴力等等这些行为呢，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说丈夫们呢，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思想，怎么样用一种正直、怜悯、牺牲、服务、爱和接纳的态度来赢得妻子对自己的爱和尊敬。愿神赐福给您，赐福给您的婚姻。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会，拜拜。